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月2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此消彼长，让为世界工厂。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1月17号，中共嘅统计局咧发表咗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吓，咁啊睇到咗个经济数据咧，系自从1976年文革之后咧，导致咗中国大陆嘅经济崩溃之外咧，而家嘅经济数据咧睇到咗系增长最慢嘅，咁亦即系几十年嚟最慢嘅速度嚟啦。而人口方面咧，亦都系喺星期二，即系17号嘅时候咧，同时公布咗一个数据，就讲紧咧中国大陆嘅人口咧系负增长嘅吓，呢个亦都系中国喺1961年以嚟咧首次出现咗人口负增长嘅情况啦。而房地产方面呢，亦即系拉动中国经济嘅引擎之一呢，喺去年亦都系出现咗相当之大幅度嘅下降啊。而家又出现咗人口嘅负增长呢，会唔会亦都系进一步打击房地产呢？咁罗学呢一次呢又去咗达约斯论坛啦，就讲緊话中国呢会继续改革开放，而所谓嘅计划经济呢系唔存在嘅。但係佢又讲咗一句喎，讲话共同富裕呢原来就系遏制收入最高同埋收入最低嘅嗰部分，咁咪即系计划经济咯。咁呢一系列嘅问题出现啦，究竟会对中国大陆咧产生啲咩影响咧？又或者系对全球产生啲咩影响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咁就中国国家统计局喺17号就公布咗国内嘅生产总值咧个增长只有3%，咁啊远低于佢哋本来预期嘅5.5% 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除咗2020年嗰次仲低過今年，即係2022之外咧，就冇得再低噶啦。係錄得係1976年，即係文化大革命元年年有記錄以嚟第二最差嘅表現。咁就中共嘅官方數據表示，就係無論係消費、投資、外貿全部唔掂，有啲就停滯，有啲就萎縮。而地產市場咧係自1999年有記錄以嚟咧，是首次錄得這個跌幅的，即是很差，說它跌落谷底是一跌都不誇張的。那個三頭馬車就講先創出口啦，出口在2022年的12月呢，它的萎縮呢 是到什麼地步呢，是收縮了 9.9%， 消費也都是萎縮，投資也放緩，沒一樣東西點。那中國的三分之一經濟呢其實是靠內部消費，咁而家呢個中國國家統計局就話啦，擴大內需咧係今年工作重點之一，就希望自己嘅人嚇多多咁去消費啦。咁我就覺得係咪有錢消費咧嚇？我哋都要諗一諗啦。
你都冇話分分鐘咧，中共會將喺醫院醫病嘅錢啦，去火葬場火化嘅錢啦，殯儀館嘅錢啦，甚至乎係墓地用嘅錢啦，呢啲費用咧分分鐘係當做咗民眾嘅消費咧，攞嚟計算在內嘅，非常之無良咧。
咁再加上呢個房地產咧，其實房地產喺中國嘅 GDP 裏邊咧係佔1/4嘅，有啲人話係仲高嘅，因為佢將佢上下游嘅產業加埋一齊咧，係差唔多40%嘅。咁咧就2022年嘅房地產投資咧就跌咗10%，咁啊呢個銷售額咧，即係商品房嘅銷售額咧就減少咗26.7%。而呢個房地產嘅衰退咧係系統性嘅。講得簡單啲，啲人點解仲要買屋啫？你話係嘛？而家嚟講，好多人3年以嚟都冇收入，就用曬自己嘅積蓄，就活咗3年啦。咁啊，出到嚟而家開放啦，就唔知揾唔揾到嘢做，或者做唔做得翻啲小生意。咁啊，亦都知道呢個政府係一日到黑咧，就係朝令夕改，轉嚟轉去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就算有錢啊，都諗下點樣送個仔出去讀書，或者自己移民啦。如果有條件嘅。冇啲咧就將啲錢放喺個袋度啦，就比較安全一啲啦。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冇辦法嘅。 再加上咧，而家全球嘅需求都比较疲软啦，大家都知道啦吓，即系西方，我哋住喺北美都知道啦，啲嘢又好贵啊吓，咁啊少买啲咯，系嘛，咁嗰个需求系其实就好明显系减低咗嘅，咁即系俾中共嘅订单就冇啦，咁就系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其他国家就唔系咁，东南亚国家咧就欣欣向荣，而家系处于个复苏嘅时间。咁呢個當然就係中共都好多貢獻啦，佢個供應好多供應鏈係撤出中國嘅，所以其他嘅國家咪受益咯。越南咧最突出嘅，佢22年嘅經濟增長係8%，印度咧係6.9%，馬來西亞係5.4%，印尼咧係5.3%，全部都非常之好嘅數字。我相信過咗2023。呢啲國家嘅數字會更加，即係會更加飆高。這個我之前我亦都有解釋過點解東南亞而家嚟講仍然係2023年係有阻滯嘅，喺有阻滯都會飆升。2022年嘅阻滯更加大啦嚇，2022年嘅佢哋嘅表現亦都係非常之好。咁就唯獨華爾街咧就係不停咁唱好嚇。如果你睇好多經濟學家佢哋嘅睇法係佢哋點樣睇咧？佢哋話，即係因為已經解除咗清零啦，所以咧，即係中共嘅經濟咧，相信會係第二季之後咧就開始變好。嗱，呢個亦都係同阿習近平希望嘅一樣，就希望大家應陽即陽，即係可以死嘅就死，死晒之後咧，全個國家好健康，咁咧就進入第二季咧，就個經濟就直飆上去啦。嗱，呢啲好多嘅經濟學家佢哋係用一種咁嘅態度，用一種完全係靠嗰個 data，即係靠嗰個數字咁樣嚟推算，嚟佢自己去假想，中國係一個正常嘅國家，一切都冇問題。咁所以咧，就好似西方咁樣啦，過咗一個好艱難嘅時期之後咧，經濟就復甦啦。但係從我哋即係呢2、3年睇中國，根本呢個唔係一個正常嘅國家嚟嘅。如果呢個係真係一個正常嘅國家，其實佢早就超過美國啦。如果真係乜嘢都正正常常咁發展，係嘛？咁佢可能就係好似好多經濟學家預期嘅2028年，甚至有人話2023年已經超越美國。但係而家嘅情況完全唔係中國一個政治掛帥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國家。所以留學去達沃斯論壇講乜都冇用，大家睇得清清楚楚。今日你話打擊民營企業，聽日你就會話我哋開放，我哋扶持民營企業。講唔好20多個禮拜之後，唔使咁長添，有時係幾個禮拜之後又朝令夕改，因為基本中共個佢哋嘅經濟政策係以政治嘅導向為主嘅，其實佢冇咩所謂嘅經濟政策，一切都係為政治服務，所以至會係政策佢哋政治改變啊，佢特別係一個獨裁者佢嘅睇法嘅改變啊，咁佢就可以朝令夕改，睇得太多啦，咪清零又係咁樣，突然間打壓民營之後。第二日又話要扶持民營啦，就係呢啲我哋睇得好多啦，所以冇人會信嘅。咁啊，因為佢朝令夕改、政治掛帥，所以頻頻誤判真實嘅情況。嗱，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經濟學家，譬如話世界銀行又好，其他嘅經濟專家好咧，都預測咧就明年佢哋嘅即係中國嘅增長咧，就會大概係4幾%。呢個我哋聽住先啦嚇。
其实好多所谓嘅经济学家又好，或者系华尔街嘅呢啲金融大鳄又好，喺呢个时候咧出文章去支持中共，或者去鼓吹中共嘅经济复苏咧，其实系同中共一齐打龙通嘅，纯粹做一台大龙凤俾大家睇嘅。因为华尔街嘅钱咧入咗去中国大陆嘅话咧，系随时可以出入嘅。佢哋所谓嘅钱入去咧，其实系去支持中共嘅吓。咁啊，中共点解会同华尔街嗰啲人咁好？咪就系咁样嚟嘅咯。系为咗赚钱噶嘛，所以而家咧就轮到佢哋帮中共讲嘢嘅时候啦。呢啲就讲明咗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啊嘛。所以嗰啲所谓华尔街嘅金融专家又好，全部系为中共卖命嘅。
咁啊，呢一个系一样啦，即系经济已经落入低谷啦，而且系我觉得系亦都系不可逆转噶啦，好多嘢已经佢唔系咁容易就可以逆转嘅。咁人口亦都嚟到历史性嘅转折。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佢公布嘅數字啦，2022年全國人口係14億1175萬，咁啊比即係2021咧係少咗85萬，係1961年大饑荒後首度出現嘅人口負增長。咁呢個亦都係走入低谷咯，係嘛？人口即係大饑荒之後第一次嘅人口嘅負增長。不過我哋呢啲數字我哋都知道佢唔係真㗎啦，即係但係唔係真之中佢都叫做冇辦法。終於承認 本來佢哋話要到2030年咧，至會係人口會有負增長嘅，但係而家係提早7年就已經負增長，而且佢哋係已經係差到嘅地步，係佢哋唔能夠唔承認啦，唔能夠唔講出嚟啦。咁咧就路透社就報導啦，佢話喺2022年咧，佢哋按照呢個百度嘅引擎搜索引擎咧，就有關嬰兒推車同埋奶樽嘅搜索量咧。嬰兒推車咧就係比2018年咧少咗41%，而搜索奶瓶嘅咧即係奶樽嘅咧就係比2018年少咗1/3。咁但係相反，對養老院嘅搜索量咧就係喺舊年咧增加咗8倍。咁啊，搜索骨灰盒嘅人數咧就增加得好緊要。咁即係人口嘅問題，我覺得我哋以前都講過嚇，即係人口問題其實好簡單，就第一個就係你1980年到2016都係一孩政策，咁你諗下咁喺一孩政策兩個人變咗一個人，咁你話唔負增長就奇啦。咁再加上我哋都講咗好多噶啦，佢即係中共嘅經濟又唔係咁好啦，生活壓力多到不得了啦嚇，有啲人咧就係、是。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水準就不生了，有些就躺平了，直情就不結婚、不生仔、不拍拖，什麼都不了、所以這個也是個原因。再一個當然就是你實施了3年的清零，大家看到都害怕，怎會還即積極 去生三胎呢，是吧？那就其實中共這個也是死症來的，因為如果自己人生不到的話，移民也都沒可能，誰想去中國大陸移民呢？你說不是那麼多，當然有些人說是非洲有很多也都有移民，即是有意義的和全球吸納人口的這樣的做法，是對中共來說不是一條路來的，他不會走這條路，也都沒有人會去，他不同歐洲和譬如加拿大那大量這樣吸納移民，用移民來這個代替，即是這個自己本國的萎縮的人口，所以這些國家仍然很多活力的，但是中共來說移民不是一個他們的一個選擇來的。咁再一個咧就話啊，逼大家生三胎啦。咁就算真係逼得到，你都要等成18、20年至一條好漢喎。你仲要等好耐喎，係嘛？所以真係解決唔到問題嘅。咁當然死亡率咧，亦都係人口減少嘅原因之一啦。咁關於死亡率咧，就有好多人對於過去3年嘅死亡人數咧，係有好多嘅猜測，好多嘅講法。不過咧，最近咧就有比較多嘅討論咧，就係、是。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咧，佢就話：佢話而家中國嘅疫情已經死咗4億人，呢一波疫情結束嘅時候咧，中國會死5億人。咁我第一次聽到呢個數字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好震驚，我都唔知道應該點諗至好。咁身邊我睇下好多觀眾喺唔同嘅節目嘅留言裏邊咧，就覺得呢個數字咧啊，的確係即係引起咗爭議啦嚇。好多人就話佢冇辦法相信呢一點。咁但係亦都有啲觀眾同埋 KOL 咧，就做咗唔同嘅計算。咁我今日咧就嘗試用其中嘅一個計算同大家即係睇一睇嚇，有冇可能呢、這個中國大陸嘅焚化爐咧，全國嚟講啊，總數大概係6500個左右啦。但係呢個數都係唔準確嘅，點解？因為而家中共係全速用曬全力去建造焚化爐嘅。有時亦都用啲所謂嘅流動嘅焚化爐，呢啲流動嘅焚化爐本來係燒啲動物屍體嘅。咁就算佢6500個啦嚇，全國。咁如果每日係燒30具屍體嘅，係同即係冠狀病毒有關嘅。咁當然即係我諗喺個政府嘅計算方面，就可能全部都唔係冠狀病毒啦，因為佢哋嘅定義係改曬嘅。咁你諗下，6500個焚化爐，每日燒30個屍體。每日都燒就365日，然後燒3年再乘3，咁你計一條數咧係2億幾，咁樣就2億幾。而火化咧只係佔即係中國大陸殯葬儀式嘅55%，45% 咧係土葬嘅。咁如果日日用咁樣嘅數字死人嘅話咧，就大家都唔注意噶啦，亦都唔覺得有咩特別好震驚，社會亦都唔會癱瘓，就係、是、咁樣。特別係封城期間，大家就靜靜地咁樣，就係咁樣進行嘅。咁另一個咧就係、是、中國有2843個縣啊、鎮啊、市啊、直轄市啊，其實幅員好廣，咩地區都有嘅。但係我哋即係譬如喺海外啦，聽到主要係1、2線城市嘅信息，譬如話上海啊、武漢啊、北京啊，咁有好多人亦都講香港嘅情況啊咁樣。咁我自己就係諗啦，當武漢喺2020年就遭受 Delta 嗰陣時嘅攻擊，死咗幾十萬人嘅時候。全國的其他城市和其他小市鎮啊、村啊、縣啊，唔通冇 Delta？ 淨係武漢，但當時嚟講，所有注力就係武漢。咁其他嘅地方唔通唔死人？我覺得係冇可能嘅，因為美國嚟為例啦，即係當初仲未有疫苗嘅時候，即係死得人都係全個國家死得人多，唔係話淨係紐約死得人多，或者係加州死得人多嘅。咁咧，其實即係攞到信息嘅呢方面嚟講咧，我哋從農村同埋偏遠地區傳來嘅消息係好少好少嘅。而嗰度地區嘅條件同埋佢哋嘅狀況，特別係佢哋醫療條件咧，係同城市係差好遠嘅，係天同地嘅。咁喺中共封鎖咗所有信息，改變咗新冠嘅定義嘅情況之下，我哋得到嘅信息又係一二城市嘅唔完整嘅數據。咁有多人就話啊，唔係唔完整啊，我屋企打電話，我哋個個都唔係咁啊，冇話死咁多咁樣，有死不過冇咁多。不過大家我哋要知道，即係嚟得海外嘅好多中國人，即係都係算係有啲條件嘅。佢好多時候佢哋屋企人就住喺一二線城市，多數我認識嘅朋友裏邊啦，好多就係北京啊、上海啊、廣東啊，亦都有武漢啊，或者係東北嘅省份，都係主要嘅城市。即係當我哋攞到呢啲咁樣嘅信息嘅時候，我哋係咪有部分關於中國嘅信息，我哋係完全唔知道？我哋知道嘅可能同真真正正嘅現實有好大好大嘅距離咧，我唔知道啊，我只係攞出嚟係拎出嚟，大家嚟諗一諗嚟討論一下，即係冇理係乜嘢都好啦，我哋只能夠話，而家即係中國裏邊死亡人數真係好多好多，我哋覺得中共真係犯咗滔天大罪，人神不容嘅。
嗱，講到呢度啦，石頭引述一下阿習總喺18號咧透過視訊慰問所謂嘅基層黨政幹部同群眾嘅一段説話。佢入边系咁样讲嘅，系真系公开表态对呢个疫情松绑嘅表态嚟噶。佢话三年嚟咧，先系对呢个新冠疫情嘅严格实施咧，叫做越类夹管咧，系正确嘅选择，系正确噶吓。咁啊，而家目前咧系要将防控嘅重心移向边度咧？要从咧防感染转移到咧救治上边嘅，做好重症救治准备。仲要系保齐农村地区防疫短板嘅呢句说话咩意思呢？就讲明咗农村嘅防疫咧系一个漏洞嚟噶。阿习总知道所谓嘅保齐咧，就讲话准备收市啦。你喺大城市都保齐唔到，你话去农村保齐呢个咪就系笑话咯？亦即系讲俾我哋知就系话准备等住收市啦。咁亦即系讲最大嘅危机可能仲未到添啊！呢一波疫情。
咁啊，好啦，咁我哋又講翻去呢、這、一個人口萎縮嗰個影響，即係喺裏邊嚟講嚇，即係中國裏邊嚟講，而家嚟講就係第一個影響就係勞動人口減少好多啦。根據今次嘅報告就係16到59歲嘅勞動人口咧，就係、是、佔咗全國人口嘅比重62%，比10年前咧係減咗8% 嘅，咁都好犀利。咁長期研究中國人口嘅問題專家咧，佢叫做易富賢，佢就話喺中國人口嘅減少最重要咧，就係佢要超越美國夢想咧，就係化為烏有啦。冇辦法啦，人口咁少，你經濟就萎縮，咁你就唔使諗啦嚇。咁佢就講咗啲嘢，其實我哋都知嘅，就係話佢話人口下滑，勞動力不足，買屋嘅人就少，買屋嘅人嘅少咧，就係金融危機就會發生噶啦嚇，即係要買屋嘅人就可能就唔知金融危機啦。之前有地方又攞唔到税啊，又攞唔翻啲即係啲貸款啊，因為好多時候地方同金融係合作噶嘛。咁跟住佢易富賢又話，佢話呢個製造業嘅勞動力不足嘅話咧，啲產業鏈就要走噶啦。產業鏈走咗咧，就有就業嘅壓力噶啦。咁呢啲我哋其實都好知道噶嚇。咁中共咧就係未富先老。咁就佢亦都講就話，除咗以上嘅經濟嘅影響之外咧，咁啊中國就步入咗老齡化，老齡化就好大件事喎，即係老咗之後就冇咁多消費噶啦，係嘛？就退咗休之後錢少，亦都唔會隨便買屋啊，買呢樣買嗰樣噶啦，反而咧就國家要俾佢好多嘅支持。但係問題就係易富賢冇講一句就話，而家大家覺得養老金根據一啲嘅信息就係、是。中共會在2035年咧，係用曬啲養老金嘅，啲養老金都用曬啲班老人點算咧？係嘛？呢啲係大嘅問題嚟嘅。咁啊，易富賢亦都講咗，佢話呢個人口嘅萎縮咧係不可逆轉嘅。頭先我哋都解釋咗點解係不可逆轉噶啦。有啲人又擔心，佢話你唔好以為佢影響中國經濟，對全世界經濟都有影響㗎。 咁如果中共係唔同你買石油，同你去美國買啲咩嘅產業，咁你哋咪一樣經濟唔掂係嘛？唔係話淨係中國唔掂㗎咋。咁當然對即係世界嘅經濟有影響，但係其實歐美國家喺過去嗰幾年已經係盡快咁樣去尋求係替代中共嘅即係啲產品嚇，即係盡快咁樣去尋求啲方式去替代中共㗎啦。咁今日我哋就想用印度為例啦嚇，印度就冇話故意去替即係去替代中共嘅，不過我諗個發展到一個地步就係佢唔。想唔想佢都係替代中共嘅？第一個就當然係人口啦，佢今年就係會應該係會超越咗中國，成為全世界人口最多嘅國家㗎啦。而聯合國本來咧就係話佢今年嘅4月就會超越，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唔需要點樣討論，一定會係咁㗎啦。咁啊，講到印度嘅人口，佢係1976年至制定咗國家嘅人口政策嘅，1950年代咧。每位印度婦女咧，佢生嘅細路仔好多嘅，生5.7個細路仔，咁呢個數字相當驚人啦嚇。但係而家嚟講咧，已經下降到每名婦女咧係生2個細路仔，即係佢人口會增加，但係係好有序嘅，好有秩序嘅，佢唔會有人口爆炸嗰個危機喺度嘅。所以呢點係即係相當難得嘅。即係雖然佢印度都係比較貧窮嘅國家，但係佢一直嚟講，佢係致力。將人口係控制得好好，而唔需要用任何啲好似中共咁樣嘅強制嘅方法。咁佢哋大概有40年嘅增長期，大概要到2060年咧就會達到峰值，係16億到18億之間咁多人口，仲有40年喎，你諗下。咁咧就以前人哋比較印度同中共都係咁講㗎啦，大家都有人口紅利，大家都係土地都係好低廉。咁啊，呢啲都係即係外國廠商好中意嘅嘢啦。但係印度有嘅嘢，中國係冇嘅。而呢種冇係越嚟越明顯。印度係一個民主嘅國家，佢唔係一個獨裁嘅國家。佢唔會好似中共咁樣有個獨裁者朝令夕改，一切政治掛帥。佢唔會嘅。佢所有嘅決定都仍然有監管，仍然係有民眾嘅一啲制衡喺度嘅。咁另外咧，就印度本身係1947年至獨立，之前佢係英國嘅殖民地，咁所以好多人即係個語言方面係好習慣於用英文，咁佢哋亦都好多元啊，即係譬如佢哋嘅信仰方面咧，就我有啲印度嘅朋友嘅，其實都好熟嘅，佢同我成日都講印度其實係非常之多元嘅，就喺信仰方面都好多元，咁咧就同西方亦都係接軌嘅，佢哋有因為曾經係英國嘅屬地，所以好多嘢同西方係接軌，而呢啲係中共係冇嘅，但係呢個都唔係最重要嚇，最重要就係。印度嘅人口喺25歲以下咧，有47%，差唔多印度一半嘅人口咧係25歲以下。哇！我都睇到呢一個即係信息之後，我都覺得非常之係覺得相當震驚啊！咁咧就呢班人全部咁後生，所以佢哋咧嘅消費能力就好高，咩都需要係嘛？另外咧，佢哋都係勞動力嚟嘅，你要請人，你就要請，梗係請後生噶啦，係嘛？咁你好多嘅發展中國家，你係好多時候一啲製造業啊，呢啲人就係可以就係派上用場，但係唔係淨係勞動力，佢其實係一個人才庫嚟嘅，因為咁多後生，佢哋充滿潛力。咁啊，我哋喺西方成日都話科技界係嘛最出色嘅好多 CEO 就係印度人。咁而家就連英國首相都係印度裔嘅，佢爸爸係印度人嚟嘅，咁佢即係首相啊。阿新偉成佢本身就英國出世啦，咁但係佢都係印度喺個印度文化裏邊長大嘅，咁呢啲人就真係同中國大陸就爭好遠咯喎，咁因為中國大陸已經老年化得好緊要，佢嘅中間位嘅歲數係40幾，而印度嘅中間位係28歲，中間位人口嘅中間位數係28歲，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超前得好緊要嘅。咁另外咧，就係印度喺1990年之前咧，都係有叫做混合制嘅，都有少少嘅市場經濟同埋一啲計劃經濟混合喺一齊嘅。但係1990年代之後咧，就係市場開放同埋咧經濟轉型，咁咧就係好鼓勵啲民營咧係自由發展嘅。咁佢呢個政策同中共嘅政策係啱啱相反，起碼係同習近平嘅政策係啱啱相反。人哋係從少少嘅計劃經濟走向自由，走向民營，佢而中共係想行翻轉頭，咁呢點亦都係幫助咗印度喺經濟上係好多嘅吸引外資上咧係勝過中共嘅。 咁頭先啱我哋講咗咧，印度嘅 GDP 咧就係2022年咧係6.9%，咁大家預測佢咧就係即係23年到24年度咧可能降少少係6.6%，但係呢一個都係非常之理想嘅，但係同中共佢希望達到嘅5%，呢個係明年中共希望達到係5%，都係差好遠。咁5%佢係希望嘅啫，唔知達唔達得到。咁喺政治上咧就係、是。印度佢會可能會要求入呢個聯合國安理會嘅常任理事國，嗱呢個常任理事國就係中英美法同埋呢一個俄國嚇，但係印度因為佢係創始國成員之一，佢覺得佢人口已經有咁多啦，同埋咧佢亦都有即係一個民主國家，佢覺得佢自己應該入去，所以呢個又係一個可能。如果入到去咧，對中共嚟講都係個打擊，對俄國嚟講可能都係個打擊。咁咧就不過印度當面亦都有佢問題啦。第一個咧就係佢哋嘅可能由於佢哋係即係同中國係有好唔同嘅信念啊，即係對一個家庭嘅信念係好唔一樣。呢、這個信念又源於佢哋本身又係屬於好多唔同嘅信仰嚇，就係、是、婦女嚟講，佢哋好多時候生咗細路仔咧，佢哋唔出嚟做嘢。呢、這個同中國係相反嘅，中國係無論你係點都好，你生過兩個，你一定要出嚟做嘢嘅，婦女半邊天係嘛？中國共產黨就係要將每一個人都用到盡為止嘅，咁所以佢哋婦女嘅勞動人口咧，係佢哋係有可以出嚟做嘢，但係佢哋就即係唔係個個都出嚟做嘢，咁你點可能？如果從一個經濟發展角度嚟，可能係要改變啦。不過我覺得從家庭角度嚟講，呢個未必一件壞事嚟嘅喎，係嘛？仲有咧就係佢哋嘅即係國民教育水準就比較低啲啦。即係有好多人咧，50%嘅人咧仍然係務農啦，即係做農業方面嘅工作啦。咁如果真係要轉型成為一個經濟引擎、一個經濟大國嘅話，可能啊呢50%嘅部分人口咧要轉出嚟咧係做製造業啊，或者做其他嘅行業啦。
啱啊，製造業咧就係靠農民工啊嘛，中國大陸咪係咯。
咁啊，此外就係因為印度嚟講，亦都仲有啲習俗，譬如童婚啊、早婚啊。種姓啊呢啲嘢都係可能咧，係對呢個經濟發展係有少少嘅阻礙。佢哋係需要好多嘅立法，至可以將一啲嘅習俗去改變。咁呢個就係印度啦。咁我哋以後就再睇睇啦。我哋上一期講日本，今期講印度。咁我哋睇下以後印度係點樣發展法。
而且印度嘅文化咧，同中国大陆嘅一啲文化系非常之相似嘅。就譬如支持啲仔女咧要读书啦，所以啱先咪讲紧印度好多人咧做 CEO 啦，喺浙江入边嘅，其实佢哋嘅读书咧都系非常之聪明嘅。咁啊，所以呢一点嚟讲咧，中国大陆咧亦都系冇办法同佢话一决高下嘅，大家都系不分伯仲啊。咁所以佢嘅优势咧，亦都系喺呢方面显示出嚟嘅。所以印度嗰边咧，亦都有一个高科技嘅地方噶。其实印度真系有好多优势。咁啊，要取代中国大陆成为咗世界工厂咧，速度可能非常之快吓。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印度嘅情况噶。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中共不可信，跟住中共走，亦唔会有好嘅下场》。
唐人街，
今次洗米话大镬啦！澳门法庭啊，判咗佢18年徒刑啊，就算放监出嚟，依翻都嘥药费啦。
嗱，呢个澳门太阳城集团呢，都算食得黄米多啦。佢喺中国境内开赌，又被澳门执法部门拘捕咗犯罪集团20几个人啊，不法经营赌博、诈骗、洗黑钱，冚唪唥加埋啊，289项罪啊！佢哋嘅主席呢，就系洗米华啦，单单洗米华一个人嘅罪都已经162项，所以佢判咗佢18年。嗱，仲有让佢好大罪呢，就系8000几亿澳门银纸，系赌底面啊，叫做，因为有6个赌场系经营紧正式嘅赌档啊，但系呢，佢仲暗中响赌场度开嗰啲 VIP 房，避过澳门嘅博彩税，直接落袋。
所以洗米华行得路都话遇着鬼咯。
而家澳门政府就要罚洗米华82亿澳门嘅博彩税。嗱，根据法律咧，犯咗罪欠落人哋嘅钱咧，就两公婆一齐还啫。 咁啊，个个都估洗米华个老婆咧，今次大难临头就各自飞，肯定系匿到武雷岗咁远啦。啊，都唔系，嗰个洗米嫂啊，竟然喺法庭度出现，做咗旁听添。
照咁睇嚟，可能佢个老婆都要一齐孭呢条数噶咯，因为两公婆啊嘛。
哇，82亿唔系小嘢，佢两公婆点还啊？
所以话马上你识乜嘢啦？当年人哋搵搵埋埋都唔知几百个亿、几千个亿啊，所以佢老婆先至够胆企出嚟啫。
所以我就认为，如果啲钱翻嚟系唔干净咧，第日始终都连本带利呕出嚟嘅。就算啲钱袋咗落袋啊，都唔属于你噶。
嗱，82亿咧，只系澳门博彩税一个小小嘅数目啫。但是根据法庭的定罪，洗米嫂和洗米华一共要承担高达8000亿港元的债务。
喂，当年洗米华在澳门叱咤风云，说他是未来的新赌王，身边都不知道几多女人，他真的发梦都估不到自己有这样的下场。人不是说他后面有人笑的，如果不是哪有这么大胆啊，在澳门开赌档，说他是未来的赌王，哇，认真巴闭咯。
嗱，我睇啲新闻呢是这样讲的，这个洗米华其实是台面人物，他后面有几多大老虎啊，你都不知道啊。你想下，这个洗米华可以在澳门的娱乐场所开那些赌底面，澳门政府怎可能不知道啫？是不敢喐他了嘛，因为他后台是江泽民。他仲经常同曾庆红嘅细佬曾庆怀拍晒膊头，称兄道弟啊！所以今次习近平咪掠佢啦，问你死未？
所以话时辰一到，乜都报啊！
所以你睇而家中国大陆死咗咁多贪官，好多都系为共产党卖命嘅，信共产党啊，系冇乜嘢好下场，因为佢十句都冇句真嘅，信一成都会死嘅。嗱，就喺前几日啲嘛，大陆政府就宣布，从12月8日开始到而家，全中国因为疫情而死咗59,938人。
喂，有冇搞错啊？佢今年年头先至宣布话感染疫情死咗嘅只有37人，点解而家又话死咗咁多人嘅？前言不对后语，边句真啊？
其实大陆讲嘢就冇句真，佢宣布50,000多人嘅时候，当时记者就追问佢，点解几日前同几日后争咁远嘅？到底系统计上嘅错误，定系最近突然间死咗好多人呢？所以啲网民就话，政府出嚟讲嘢差别咁大，应该有所解释嘅。
嗱，而家世界上好多国家咧都领教过，唔再上当啦。佢觉得中国大陆嘅统计部门啊，就其实系装饰单位，佢哋编出嚟嗰啲数据咧，就系掩饰中国里边嘅疫情。
嗱，讲真嗰句啦，你哋外国啲人系唔了解中国大陆嘅情况嘅，我系最清楚啦。就算佢啱啱宣布嗰个疫情死亡嘅人数系50,000多人，都系一个假数字嚟，真实数字啊，可能系几千倍啊。有知情人讲，成个北京有12间呢个火葬场，一间火葬场咧就有几廿个火炉。若果所有火炉开足马力去烧尸体咧，一日可以烧4000条。呢、这个仲系一个火炉一次只烧一条尸体嘅情况。但系从12月8日到而家已经40几日啦，日日都开足马力去烧尸体，咁样一计，只喺咁短时间里边，北京市就烧到160,000具尸体啦。而家真实嘅情况就系，因为烧唔切，所以就每一路执满晒3-4条尸体一齐烧。你谂下，160,000×3就烧咗40,000-50,000具尸体啦。
喂，北京总共只不过系1,800,000人口啫噃，喺咁短时间就烧咗500,000条尸啦。如果继续发展落去，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听讲北京是全国最好的医疗设备噶咯，咁其他城市嗰啲医疗设备麻麻噶啫，咁嗰啲人咪仲惨？我仲睇到啲新闻啊，话嗰啲乡下地方啊，直情乜嘢医疗设备都冇噶， 仲有啊，一旦啲人感染咗病毒，72小时就係黄金时间，过咗呢个时间呢，再抢救係困难好多㗎啦。
冇错啦，就算喺呢个72小时里面，若果个肺部受到感染严重嘅话呢，就冇办法呼吸嘅，一定要靠呼吸机。喺全中国最多呼吸机嘅地方就係北京啦。若果喺乡村嗰啲地方感染啊，就唔使諗咩呼吸机啦。
嗱，而家係有数得计嘅。全个中国嘅院级单位有2800个呢种咁嘅火葬场设备。最保守嘅数字就係每日烧420000。嗱，咁大家有数得计啦。
其实喺中国好多乡下地区啊，疫情死亡嘅人都要按照中国嘅有一个叫做传染病法例，所有染疫嘅尸体都要用火化嘅方式嚟减少传染。但係而家喺中国大陆好多乡下啊，佢哋等唔切啦，一个尸体等成10日都冇办法烧，所以啲农村人呢就干脆把啲尸体就埋喺自己屋企附近。呢种死亡嘅人数啊係无法统计入去嘅。其实中国大陆啊所谓嘅尊重法律都得个讲字，唔係真实嘅。就讲呢个防疫法啦，实质上佢係希望农村人城市人全部死亡之后一定要火化。其实火葬是一个好赚钱的行业，所以所有的这个火葬行业都是地方政府经营的。就算那些人拥有几大块土地，如果那些人去世都不可以土葬，如果你土葬，人家地方政府怎么赚你的钱啊？
嗱，这样是真的。明镜有个记者就走访了河北乡村，他说他走到公路两边，睇见周围都有好多身份。哇，咁问村中啲人咩事啊，佢话啲人染咗疫死啊，已经超过咗90%啊。你而家望埋去啊，人影都唔多个。嗱，仲有网上嘅新闻报道话，英国嘅健康数据分析公司啊，根据佢哋收到嘅情报，响去年嘅4月份，大陆嘅偏远乡村已经死咗170多万人。
嗱，所以话大陆一直喺个讲紧大话，冇错㗎。
啊，咁係啊，你哋记唔记得当年唐山大地震啊，最初官方公布嘅数字死咗几百人咋喎。咁当年啊，美国啊、英国啊、日本好多国家都话要支援唐山呢场咁大嘅地震，准备派出救护队同埋大量嘅物资支援地震嘅现场。点知中国冚唪唥都拒绝晒啲国外支援队，因为灾场好细，死嘅人好少，所以唔使你哋嚟支援。
大陆政府咁自衰，当时唐山啊死得几10万人啊，你话几需要救援，几需要物资啊，佢竟然拒绝。所以大陆政府把中国老百姓嘅生命啊睇成矮都不如啊。
咁当时唐山大地震嘅情景啊，有冇人影到出嚟啊？
唉，当时成个唐山市啊已经夷为平地啦。后来过咗好多年，啲人先至知道当时嘅真实情况。虽然中国政府后来亦改口，唐山大地震唔止死得几百人，改口呢有时讲几千人，跟住又讲几万人，最后确定咗一个数字，话唐山大地震是死咗24万人。其实呢个数字亦都系假嘅。你諗下，当时唐山市系80万人，成个城市都变成废墟啦。大家可想而知当时嘅惨况。仲有啊，当时唐山市民政局嘅局长后来透露，佢话几年后唐山市发粮票嘅时候，你哋知㗎啦，粮票系按照人口准确嘅发放嘅。80万人口的唐山市后来只是发出了20多万人的粮票，那就讲明了当年唐山大地震是有60多万人死亡。
即是说关于这次的疫情死亡人数啊，日后你们才会知道真相大白。
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隐瞒疫情欺骗世人，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财经热点。
希望之声独家采访，西藏小镇几百人，净系剩低几十人。中共放软身段，欧洲唔买账。紧随美国、荷兰、日本将围堵中国晶片。欢迎各位收睇财经热点，我系志军。今日系香港时间2023年1月21号礼拜六。首先祝各位新年快乐。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日前，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累积感染人数达到9亿，其中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区，例如甘肃和云南等等的省份首当其冲，成为全中国疫情感染力最高的地区。希望之声记者调查发现，西藏的某一个县全县2万人全部感染，还有一个几百人的小镇只是剩下几十人。1月19号，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西藏在中国属于偏远地区，地广人稀，按道理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感染率。但是自从中共放开疫情管控以来，其中的一个县全县2万多人全部感染。他说，中共一放开，全县2万人都感染了，大家都不敢相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染传播速度。从来都不接触任何的外地人的人群都感染了这个病毒，到底是什么渠道在传播呢？格桑坚参透露，青海省的某些交通运输地区死亡率亦都非常高。他说，我认识的那些人都是他们那边的，他们说全部感染而且死了很多。他还透露，当地很多人怀疑疫苗存在问题，已经开始拒绝接种。他说，所谓的疫苗他们说一点用都没有，很多人头发都甩晒，就好像对癌症进行化疗一样。1月13号，经济观察网报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新冠疫情感染报告。报告指出，在中共官方新十条出台以后13日，即是去年的12月21号当日，全国病毒疫情已经达到峰值。到12月底，各地感染都已经过峰。截至今年1月11号，全国新冠感染率累计达到 64%。感染人数累计为9亿。在区域感染差异上面，报告显示，本轮累积感染率最高的前三名的省份都是属于西部地区。第一名甘肃省大概 91%， 第二名云南省大概 84%， 第三名青海省大概 80%。 格桑坚参表示，在中共清零政策之下，对染疫者或者密切接触者管控极其严格。但是现在有些地区的私人医院希望帮助救治染疫的人士，反而遭到了当局的威胁和禁止。他说，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政府想做什么。他还指出，中共声称截至目前全国只有37人因为疫情死亡的数据绝对是造假。他所获得的资讯是，四川藏族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小镇就有几百人染疫身亡。他说，死亡率好高啊，一个小镇几百人就剩下几十个。广东民众邓先生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中共三年搞清零，民怨沸腾，现在又完全放开躺平，连退烧药都买不到。现在民间已经不再对中共抱有任何的幻想，都是在这里寻求自救。他说，只是可怜了那些出面抗争的年轻人，都被镇压和迫害，总会有天收他们中共的时候。邓先生认为，目前中国最差的是恶劣的经济环境。他表示，现在产业链移除了出去之后，中国整个经济已经没什么希望了。从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表现，到恢复和美国高级官员会谈，以及中共的最高外交官王毅2月份将会出访欧洲，都显示出中共正在对国际社会放软身段。但是过去的三年，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这个礼拜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是中国在三年疫情封锁之后，算是重返国际的重要舞台，出场的官员都出力表现。1月17号，刘鹤在达沃斯发表演讲，他的身段和语气都软了很多。他在港台放好讲稿之后，先是移身出来向观众鞠躬近90度，跟着用温和的语调宣称中国将会在分裂的世界之中加强合作。刘鹤说，中国绝对不会搞计划经济，中国将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依法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营造市场化的国际营商环境等等。他在提到气候变迁和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强调，中国坚守对国际的承诺，这些都是西方愿意听的说话。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第二日的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线上论坛提到刘鹤的这一场演讲的时候说，刘鹤是中国想讨人欢心的最好人选。但是伍德克也都指出，近年来国际企业人士和律师等等都已经提到，自从2021年以来，他们就不再相信北京政府。布鲁塞尔经济暨全球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艾西亚说，这一波中国未来外交攻势开始于去年的20国集团印尼会议上面，习近平展现微笑的习，但是问题是这个可信吗？大家会相信他吗？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刘鹤在同一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个人演讲，而他就将矛头对准了北京，指责北京政府一方面补贴产业，另一方面招揽外资去中国享用平价能源，造成不公平竞争。也就是说，对于习近平和刘鹤的笑容，冯德莱恩并不买账。还有一个细节很能够说明问题，纽约时报报道说，2018年的达沃斯刘鹤的演讲是出席人数最多的演讲之一，而这一次刘鹤发言之前会场有1/4的空位，而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演讲的时候就是座无虚席，这个说明了什么呢？目前在疫情和中国经济下滑的双重打击之下，北京希望重新调整对外关系。2月份，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将会出访欧洲，预定拜会德国和比利时总理。但是现在西方经济界最担心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摩根士丹利前新兴市场负责人夏尔马表示，人口下降通常和经济衰退相关，人口每下降1%，经济增长就会下降大约1%。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之下，欧洲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数在增多。美国智库国际共和研究所1月18日公布了一项对13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民众进行的调查，民调发现 61% 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是导致他们对中国看法恶化的最大因素。同时在麦卡托中心18号发布的意见调查之中，多数人对中国和欧盟关系的前景不乐观。77% 认为科技合作会恶化。55% 认为欧盟会降低对中国投资。绝大多数填写问卷的专家和大众也都支持欧盟分散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政策。据彭博社19号报道，荷兰和日本即将加入美国的限制技术出口以及阻止中共进入晶片行业的战略。荷兰和日本拥有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的主要供应商。报道引述熟悉此事的知情人士的讲法，荷兰和日本的出口管制新规可能最快会在1月底获得通过，并且最终成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本月初已经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了计划。报道说，一旦这三个国家共同采取行动，北京可能会发现自己和建造最先进的半导体所需的技术和知识更加隔绝。分析人士认为， 如果不能够获得上述三个国家生产的设备产品，中国公司将会发现不可能建立最先进的晶片制造生产线。美国的共和党人礼拜三向商务部长雷蒙多施压，要求对中国晶片制造商进行更加严格的打击，同时质疑是否充分执行了出口管制措施。半导体已经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一个关键战场。对于拜登政府来讲，将针对中国的出口限制行动扩大到荷兰和日本，将会增加其有效性。荷兰首相吕特礼拜四表示，荷兰和美国等国家的合作取决于讨论发展的情况。这一期的财经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多谢各位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南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1号。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盟友说俄战败将牵核战，亲俄总统反面。全中共中央机要秘书李自成丧生。耶伦说中共导致非洲经济问题恶化。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5亿美元的新军援方案后，20号美国透露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已向泽连斯基介绍了美国对俄军动向的了解情况，而普京的盟友麦维德夫则警告北约，若果俄战败恐将触发核战。瓦格纳集团跨国募兵亲俄的塞尔维亚总统大怒，称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的。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最新的军援包括59辆布莱德雷步兵战车与90辆史崔克装甲运兵车，并追加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弹药、8套复仇者防空系统、数以万计的炮弹与约2000枚反装甲火箭。18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现阶段俄乌双方的对峙是真正的激烈冲突。CNN 引用乌克兰知情人士言论表示，几乎而家最担心的就是西方盟友的武器供应速度问题。目前为止总计有11个北约国承诺提供新的军援。20号美国与北约等50国家的国防领袖举行会晤，主要议题包括提供德制炮式坦克等问题。在会前，德国总理索尔茨和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都表示，不会在美国不提供美制坦克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提供德制坦克。据政客杂志说，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已发誓要先向乌克兰交付炮2坦克，以答应将提供14辆炮式坦克，但是希望与芬兰等其他国家共同捐赠。莫拉维茨基没有表示波兰已经受够了德国的拖延战术，尤其是已经受够了向乌克兰供应炮2坦克的拖延，目前得到德国许可是次要的，我们要做认为合适的事情，整个欧洲的安全都取决于此决定。新台湾国防军事网认为，不排除波兰可能会跳过德国直接军援给乌克兰，但是这样后面引发的违约与私自转移武器问题，可能会让波德两国外交降到谷底。20号芬兰宣布向乌克兰提供4亿欧元的军援计划，这个是其迄今为止芬兰最大一笔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德国国防部长强硬表示与盟国没有对此达成任何协议，不过亦下令清点炮式坦克库存以备未来所需，还同意波兰等国可以训练乌军成为合格战车组员。当日普京盟友俄国前总统麦德韦夫警告北约国家说，若果俄国战败将会发起与北约的核战，拥有核武的强权国家从来没有在命运攸关的大战中落败，他的言论被指是直接的核威胁。另据 BBC 报道，瓦格纳近日公开向塞尔维亚招募志愿兵，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痛斥道，瓦格纳明知道敢违反我们的规定，为何要招募塞尔维亚人。武契奇曾表示在俄乌战中保持中立，而 已数月冇同普京交流。呢、这个礼拜佢明确表示，对塞尔维亚嚟讲，克里米亚同顿巴斯都属于乌克兰噶，往后亦系如此。多名美国官员话，拜登政府经过年月与乌克兰官员讨论，终于认识到乌克兰可能需要攻击克里米亚半岛嘅力量。乌克兰袭击俄军后方，将可严重破坏俄国推进战争前线嘅能力。据日本财经新闻报道，美国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后，训练至少20,000名乌克兰后备役，为2022年乌克兰成功抵御俄军企图直取基辅嘅闪电战打下基础。20号，中国大陆消息人士表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李自成因感染疫情丧生。根据大陆分享平台360.doc 个人图书馆嘅消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务院能源办常务副主任李自成在16号下午4:20医治无效丧生，终年98岁。1月19号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习近平、陈希等人送上花圈。19号网易号悟空谭历史亦透露，19号是李自成的遗体告别仪式，相关消息并未经过官方媒体公开报道。李自成1941年7月加入中共军队，生前任职延安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任弼时5位中共中央书记抄写文稿，亦往往是毛泽东书籍的第一读者。2012年李自成曾公开回忆与毛泽东、周恩来、习仲勋等人在离开陕北之前的饭局，消息得到中共人民网报道。自12月份开始的疫情期间，包括曾设计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艺术家周凌超、参与毛泽东水晶棺设计的陈汉文、中共歌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毛泽东特型演员张牧与红色油画漫画家潘洪海等人士相继离世。时事评论人杨凌发布评论文章话，最近40多日是接到讣告最多的日子，在疫情管控开放的这一个多月来，密集离世的不仅有大量70岁到100多岁的中共离退休高官，还有不少各界的青壮年。他表示，一些民众会听到认识的某些人因染疫情离世，但是很多案例不会出现在任何媒体上。1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指责中共政府的贷款导致非洲经济恶化，并提到乌克兰发生的战争亦对外界构成影响。他在塞内加尔达赫尔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北京为非洲制造了大量债务，而俄国的战争和限制粮食出口政策已经导致非洲正在经历难以言喻的痛苦，这些问题对非洲的经济造成了不必要的拖累。耶伦说，美国与非洲政府之间的合作具有良好意愿，他认为中共提供的贷款更似是看起来不错的交易，但是各国需要警惕看起来好好的交易，这些交易可能不透明，最终无法真正造福于人，他们会被国家留下债务挪用国家资源，并且破坏环境。就在耶伦与刘鹤在苏黎世首次面对面会议的2日后，耶伦发表了上述言论。当时中美两国高官强调了中美开放沟通的好处，并淡化了两国的众多争端。新的发言再次体现了美国政府对中共不公平国际政策的谴责。在发布本轮讲话之后，耶伦将继续代表美国出访非洲国家赞比亚，这个国家正在疲于应对中共政府造成的债务。随后耶伦将前往南非，他将在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访问之后抵达该国。此外，非洲目前仲计划在2月17号至2月26号期间，在东海岸发起与中俄联合的军事演习。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刘斌，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